在中国白纸革命持续燃烧的时候，中共官媒新华社在11月30号发布了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去世消息。治丧委员会公告，江泽民追悼大会将会在12月6号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但是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网上有不少的讨论认为，江泽民的死讯发布的时机是为了转移大众对白纸革命的关注，因为中国社交媒体的各种热搜出现速地从防疫清零以及是和白纸革命相关的话题变成了江泽民去世的消息。即使是过去4日到12月4号仍然高居于中国多个热搜榜的榜首。前香港电台节目头条新闻的主持人曾志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客观上中共有操作转移注意力的可能，但是同时这个亦都是一种冒险，因为当大家在回顾江泽民的时候，亦都难免让大家是想起过去他曾经带领中国走过的那些路。比如当时的美中关系是比较好，特别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当时整个经济环境是比较宽松，赚大钱是比较容易，所以大家都很容易将江泽民当时相对开放的环境拿来和现时的习近平强力控制之下的环境做一个比较。
所以你说他可以把视线转移是没错，但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令大家更加想起
曾志豪表示，所以你说他可以将视线转移是没错，但是觉得也都有可能曾经是令大家更加想起现时和过去的那一种的松紧的对比。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商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即使中共有转移白纸革命注意力的目的，但是真正能够成功转移注意力的原因是在于广州、上海、成都等地的解封，也就是中共是通过团结一大片孤立一小撮的方法，让白纸抗争获得一点的暖和，让大家以为解封就无事，但是其实当局仍然在度通过健康码以及核酸来监控人民。中共这样做的缓解方力度比发布江泽民的死讯是更有效。台湾人民主书院的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江泽民十年来屡传死讯，所以他的死亡可以讲话是在普遍的预期当中。因此如果说中共要利用江泽民的死讯去做政治操作，他认为是效果有限。他说过去中国三大巨头周恩来、朱德以及是毛泽东在同一年过世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期间，当时党内斗争亦都非常之激烈。邓小平是通过被打压又复出之后，对于毛泽东过世仍然是马上就发布消息，紧接落嚟邓小平过世亦都是类似的情况。所以他认为对中共来讲，透过领导人死讯发布的时机去做政治操作的潜力并不多，所以外界不必要去做过多的揣测。桑普认为，中共其实就是挑一个习近平不用外访亦都没有重大事件要处理的时间点，并且以不将喜事与丧事摆在一起公布的原则底下发布了江泽民的死讯。只是白纸革命亦都提供了一个引蛇出洞的契机，看一看有哪一个还出来再继续抗争，就将它是抽出来。因为江泽民的副文里面有一句说话，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其实就是一种的暗示，
意思是说把它亮剑了，如果你今天真的出来抗争，当时要镇压的力量就会到了中国人民上。
桑普表示，意思就是将他的亮剑，如果你今天是真的出来抗争，当时要镇压的力量就会到了中国人民头上。他又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对中国公民的警讯，亦都是看到这么大的压力底下考验着白纸革命者的抗争的韧性。分析人士桑普说，中共在极权主义的极致模式之下，正如英国当代知名作家欧威尔的作品1984里所描绘的谎言是真理，亦即是将谎言视作为真理。一般而言，中共最高领导人身故都会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甚至在政治斗争中失势的胡耀邦都有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但是江泽民却是没有，显得十分之吊诡，而且很多的蛛丝马迹令人怀疑江泽民的死亡时间和发丧的时间可能并不相通。换句话来说，江泽民的死亡时间很可能是捏造出来。桑普表示，比如中国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的侄女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就曾经在11月13号在微博写下一句“江水东流去”。在江泽民死讯公告的当日，他又再发到是发文再讲一次“江水东流去”，似乎暗示江泽民早在半个月之前就已经离世，而非中共宣布的11月30号。同樣11月13號當日，中國海內外的社交媒體亦都傳出一則百度的通知，只要做好應用程式內容全部變黑白的準備。當時就有很多的網友猜測，一定是有某位大人物的去世，而猜測的對象自然指向年事已高的江澤民。而另外網上亦都有傳聞指，江澤民的遺體早在11月16日就從上海運到北京，但是這個消息未獲證實，因此這次的官方公告的附文特別提到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引起了諸多的聯想。化名為是黃博的中國資深媒體人對美國之音表示，就他的判斷，江澤民可能在更早的20大期間就已經死了，否则的话，只要江泽民还有一口气，中共拖也都要将他拖上台去参加皇上的加冕典礼。这个是黑社会的传统，以强调习近平的正统以及是合法性。他还表示，中共的惯例是主要领袖离流的时候永远吊着一口气，用叶黑幕等一切的热命手段，等待中共中央作出指示才能够不管。所以他是认为江泽民早就已经死了，只是一直吊在那处的植物人，吊到宣布死讯。他还说，中共最厉害的手段之一就是一个人连什么时候死都是由党来决定，因为中共当局不能够让江泽民是捉到习近平的眉头，绝不能在习近平二十大登基之日宣布先帝驾崩。曾敬源表示，江泽民过世之后，江派的政治势力亦都将之溃败，这个代表着习近平未来面对党内的江派、胡派或者是团派等势力挑战的时候，将有一部分的压力可以松懈。曾建元还表示，邓小平在过世前定调了中国经济道路将会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这个令到继位的江泽民能够在邓小平的备任或者是保护之下坐稳中共总书记的位置，然后遵循正左经右的路线，让中国经济在1990年代开始快速起飞。这个是邓小平留给江泽民非常之重要而且是巨大的政治遗产。他说，但是江泽民时代因为经济发展促成了较为多元开放社会的政治遗产，现时已经被强烈的社会控制所取代，尤其是在清零政策或者是社会面的清零的执行之下，可以说整个中国公民社会几乎消失殆尽，所以很多的中国民众对于江泽民的过世是感到遗憾以及是惋惜，因为这个代表着相对较为开放的一个时代已经过去。曾建元表示，所以他相信这一部分就是说习近平是不是能够从江泽民这边获得任何政治上的遗产。这样现时看起上来，习近平现时所表现出来的就更加像一个是败家仔。就在白纸革命爆发之后，中国最近的清零政策出现了一些的松绑。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上个星期在国家卫健委和专家座谈的时候表示，新冠病毒已经是减弱，防疫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另一方面，包括北京、广州、重庆、珠海等当地政府相继呼吁民众非必要不要做核酸，并且持续撤除检测站。同时，北京原本关闭的部分大型商场亦都陆续恢复营业。有些人将这种防疫放宽措施视为中国的清零政策正在转向，但是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在11月29号第15度刊文强调，动态清零不能动摇，中国一边解封一边又宣示清零的情况令人摸不着头脑。
从专权的角度，他不可能让步的，因为如果他让步的话，就代表民意可以压过他， 所以我们看见他现在
曾志豪表示，从专权嘅角度，中共可不可能系让步？因为如果佢让步嘅话，就代表民意可以压迫佢哋。所以我哋可以见佢现时应该有一啲表面上会松绑嘅文章，可能会做一下，比如系有一啲地区会解封，或者系宣春难讲嘅嗰一个嘅病毒减弱咗。呢、這个就系好笑，就系、是、好似病毒一晚之间就变弱，就同时。他肯定就不会直接说我们这个清零是做得不好，我们要承认失败，他肯定不会这样讲。曾志豪表示，这个就有些像就是尽管世界和香港都觉得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中联办的手其实是越伸越长，但是中共在表面上面仍然是会对香港采取一国两制不动摇不变形，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一国两制跟清零都是中共挂在念上面，为了面子不能够丢掉的一块布。曾志豪并指出，维持清零仲可以让中共对于人群管控保留很大的弹性，比如能够以防疫为由进行交通的运输的封站，或者要求群众解散，要求大家返乡，达到人潮疏导的作用。因此为了将防疫当作成为是藉口拿来灵活运用，清零政策仍然是会被保留下来。曾志豪仲表示，在白纸革命之后，中共一定会进行清算，因为对习近平来讲，在管控已经是这么严厉，爱国教育已经是做得这么彻底的情况之下，仍然有一大批人反对他的政策，甚至上升到要共产党下台，所以未来的监控手段以及思想教育势必会再进一步升级，社会控制铁拳亦都会比现时更加严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